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2月12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方济各接见了今年圣伯多禄广场圣诞树和圣诞马槽的捐赠者代表团。他指出，耶稣圣诞的场景邀请我们关心在耶稣诞生之地发生的悲剧。圣伯多禄广场举行圣诞树点灯及圣诞马槽揭幕仪式。教宗在圣母使胎污染原罪瞻里为和平祈祷。教宗接见普世博爱运动成员，并指出，在弥漫冲突的世界中做和平的工匠。教宗方济各12月9号在梵蒂冈保禄六世大厅接见了今年圣伯多禄广场圣诞树和圣诞马槽的捐赠者代表团。他们分别来自意大利北部马克拉市和意大利中部列地教区。当天下午，他们也出席了在圣伯多禄广场举行的圣诞树点灯和圣诞马槽揭幕仪式。今年的圣诞马槽旨在纪念800年前，即1223年，亚西西圣方济各从圣地回来后，首次在格雷奇奥重现耶稣诞生场景的事迹。教宗向捐赠者代表团指出，这两个地方的历史关联如今格外意义深远，因为我们看到惨烈的战争在耶稣诞生之地燃烧。当我们默观耶稣这位降生成人的天主子，他幼小、贫困又无力自保，我们忍不住想起圣地人民正在经历的悲惨处境，向我们这些弟兄姐妹，特别是孩童和他们的父母，表达我们的关怀和精神上的支持。他们为战争付出了真正的代价。教宗接着表示，在每个耶稣圣诞场景前，包括在我们家里的圣诞马槽前默观，都应当使我们在时常忙碌的生活中燃起对静默和祈祷的思念之情。静默让我们聆听耶稣从马槽这个独特的位置对我们的教导，祈祷则让我们能怀着感激之情表达出惊喜、温柔，或许是耶稣圣诞场景使我们流下眼泪。在这方面，圣母玛利亚是我们的榜样，她不发一语，却默存心中，虔诚朝拜。此外，教宗也提到今年矗立在圣伯多禄广场的圣诞树，这棵银杉之所以被砍伐，是因为它有倒下的危险，而且在节日过后，其木材会被用来制作玩具送给有需要的儿童。再者，装饰这棵圣诞树的是人工培植的雪绒花，以保护在山区生长的野生雪绒花。根据意大利法律，采摘或移植野生雪绒花是违法行为。教宗赞许这一选择，说，在生态皈依上，不起眼的举动极其重要，这些是尊重天主恩典并对此心存感恩的举动。圣伯多禄广场圣诞马槽揭幕和圣诞树点灯仪式已于12月9号下午在广场上举行。这传统仪式由梵蒂冈成国政府主席贝赫斯书记和秘书长彼得里尼修女主持。 赠送圣诞马槽和圣诞树的列地教区和萨鲁佐教区的代表团出席了仪式。当天上午，教宗方济各接见了这两个代表团。点灯仪式在梵蒂冈警卫队吹奏的梵蒂冈国歌中开始。贝赫斯书记问候参加仪式的众人时指出，我们庆祝两个周年纪念，在格莱奇奥搭建第一个圣诞马槽800周年，和圣方济各会规获得批准800周年，为此不能少了来自那地方的圣诞马槽，而圣诞树体现了大自然的美以及他先前所在地区的丰富传统。贝赫斯书记接着说，今晚我们就如格莱奇奥的牧羊人，是耶稣圣诞场景的人物，我们就如他们那样近距离惊喜地欣赏耶稣圣婴，我们是那些踏上旅程的牧羊人，我们是蒙召向我们弟兄姐妹宣扬耶稣的牧羊人。最后，贝赫斯书记祝愿这圣诞树能带来喜乐，愿我们每个人能成为周围人的光。12月8号，圣母使胎污染原罪瞻礼，教宗方济各前往罗马市中心的圣母大殿，向罗马人民救援之母像献上3朵金玫瑰，然后又前往位于市区的西班牙广场，在使胎污染原罪圣母太像前举行了传统的敬礼仪式。教宗于当天下午先来到圣母大殿，将3朵金玫瑰供放在罗马人民救援之母像前，这是在罗马最受敬爱的圣母像。方济各是第三位履行这个古老且极具象征意义举动的教宗，上一位向这幅圣母像献上金玫瑰的教宗是保禄5世，那是在1613年。向圣母奉献金玫瑰表达教宗感恩的这一传统可追溯至中世纪，如今这个举动也表达了教宗方济各与天主之母的密切关系。向罗马人民救援之母表达了敬意后，教宗又来到西班牙广场一侧的使胎污染原罪圣母太像前，举行了传统的敬礼童真圣母玛利亚的仪式。他先向圣母献上玫瑰花冠，然后为世界祈求和平的恩典。教宗在祈祷中首先感谢童真圣母细心且持续的临在，给予我们慰藉和希望。你的为人，你存在的事实提醒我们，邪恶既不是首要，也不是最后的结局，我们的终向不是死亡，而是生命，不是仇恨，而是手足之情，不是冲突，而是和谐，不是战争，而是和平。接着，教宗将所有因不义和贫穷而受压迫，以及遭受战争之苦的人，托付于圣母的仁慈，尤其是饱受折磨的乌克兰人民和巴勒斯坦及以色列人民，他们再次陷入暴力的漩涡。教宗也念及许多母亲，他们如玛利亚曾感到的悲伤那样，有的母亲为在战争和恐怖行动下丧生的孩子而痛哭，有的目睹自己的孩子绝望地踏上旅程去寻找希望，还有的母亲试图将自己的孩子从毒瘾中救出来，或是守护在长久且艰辛地处在病痛中的孩子。教宗方济各也恳求圣母玛利亚保护所有遭受暴力的妇女，他说，我们恳求你擦干他们和他们亲人的眼泪。最后，教宗呼求荣福童真玛利亚指明皈依的道路，因为没有宽恕就没有和平，没有悔改也就没有宽恕。教宗最后这样祈祷说，如果人心转变，世界就会改变。每一个人都需说， 从我的转变做起，但唯有天主能以他的恩宠转变人心。玛利亚，你一生下来就满备着圣宠，这是你所生的无主耶稣基督的恩宠。他为我们降生成人，死而复活，你总是将他指给我们，他是每个人和世界的救恩。请来，上主耶稣，愿你的爱、正义及和平的王国降临。阿门。在普世博爱运动庆祝创建80周年之际，教宗方济各于12月7号接见了该运动的会长卡兰女士，协同会长岑浩斯，以及玛利亚工程的其他成员，勉励他们成为和平的见证人及建设者。1943年的12月7号，圣母使胎污染原罪瞻礼前夕，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正酣，卢加勒女士在特兰托宣誓，将自己完全奉献于天主，普世博爱运动由此诞生，如今分布在大约180个国家。教宗在接见活动中表示，不幸的是，今天的世界仍被许多冲突所撕裂。教宗承认，我于2014年前往雷迪普利亚，参加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活动，看到阵亡将士的墓地，我落泪了。战争并没有结束，在战争中，每个人都是输家，所有人都是，只有武器制造商获利。如果一年内不制造武器，世界上的饥饿就会结束。战争很可怕，我们必须思考这个悲剧。教宗接着提到，天主的婢女卢加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剧中听到了人类的这一呼喊，她决定奉献一生，使耶稣关于合一的愿望得以实现。教宗说，卢加勒所做的乃是全部奉献于天主的根本行为，源于在日常生活的环境中所得到启迪。他的事激起了一个普遍全世界的灵性浪潮，告诉所有人，用一个简单的词，即合一，来活出福音是美好的。80年来，卢加勒的信息在青年、团体、家庭内，在奉献生活者、司铎、主教当中回荡着，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也相传，如在教育、经济、艺术、文化、信息及媒体界，尤其是大公运动和宗教交谈的领域。教宗于是指出了普世博爱运动为未来形成所应秉持的尊重态度，除了致力于和平外，也要忠诚地活出自己的特恩，将危机时刻作为成熟、言行一致和脚踏实地的时机。教宗的邀请是传播彼此聆听和家庭温暖的气氛，在这个家庭中，人人相互尊重，彼此关怀，尤其关注最弱小的人，需要扶助的人。教宗也叮嘱他们，以特有的方式负起传播和真诚对话的责任。教宗勉励这个运动的成员忠于特恩，在传播福音的同时，播下合一的种子，尤其要警醒，警惕灵性世俗化的陷阱。教宗说，我们要切记，言行不一是最恶劣的反见证，请你们要留意，补救的途径则是返回到福音，我们信仰和你们历史的根源。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萎靡不振，颓丧第一部分。我们首先了解萎靡不振、颓丧消沉是什么，然后列举具体实例，再而探讨颓丧消沉的影响。萎靡不振这英文词汇与我们很多生活情况有关，例如与生命、健康方面变得虚弱、恶化、衰退、日渐衰弱、枯萎、走下坡，人际社交方面被忽视、经历磨难、受苦、被抛弃等负面情况和经验。因为人要生活在这些不愉快或不想要的恶劣并且持续很长时间的情况，因此这些经验对人的心理和精神产生极大影响。我们在萎靡不振众多的同类意义中，这单元要探讨的只是局限于心理学家把人对那些隐藏不露负面情况的反应、行为、态度称之为萎靡不振、颓丧消沉。萎靡不振、颓丧消沉是一种空虚和停滞情况、环境氛围，构成一种平静绝望的生活。萎靡不振、颓丧消沉是一个词汇，用来形容一种精神状态，这种状态能使人很难对自己的生活感到积极。有这种感觉的人失去并缺乏了他曾经拥有的快乐，他可能会感到普遍缺乏精神健康，但常会感到一种普遍的乏味、动力被削弱的疲倦，而这种感觉会伴随着他一整天，阻碍他想要的生活方式。可是他并没有抑郁症或其他可诊断出的心理健康性问题。疲倦感可以被定义为一种普遍的乏味感，它会削弱他的动力，阻碍他想要的幸福、愉快、繁荣生活。美国心理学会将萎靡并且不振定义为缺乏心理健康，其特征是常感不满、缺乏参与和冷漠。归根结底，衰弱不是一种健康状况或临床疾病，如焦虑或忧郁。也许近年来的社会情况常会从报章读到、广播或电讯节目听到，在坊间普遍流行的词汇“躺平”“宅男”“宅女”“啃老族”的具体生活型、思维和选择。近年来的全球疫情爆发后，社会、民生、经济等各方面都受影响，许多人因疫情而感到沮丧，而且也有很多人已经注意到，每个人都在谈论萎靡不振、颓废、消沉等现象。但到底那是什么呢？李妈妈近年来对她儿子的情况焦急担忧，害怕他是否患上了情绪精神病。他在大学毕业后找到一份他喜爱且心后的工作，结识了一位理想的女友，正如很多时下青年追求实现的四子主义，就是大学毕业后能够拥有房子、车子、妻子、孩子。可是过了一段美好日子，突然李妈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失业了。她原有很多的朋友回避她，女朋友也离开了。他曾尝试发出很多求职信，都没成功。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他的儿子完全变了，他的生活态度 也开始变得一团糟。他常足不出户，意志消沉，不愿参与任何社交活动或与他人交往，终日无所事事，让时间溜走。慢慢的，他成了颓废消沉的人，成了父母的负担和焦虑。事实上，他没有精神方面的问题，没有忧郁症、焦虑等情况。伯仁原是一位长袖善舞经营的商人，可是因一时不慎误信有心陷害他的人，这人表面对他有帮助，实际上是要害他，叫他失败，好把他拥有的经营平台联系数据夺走。因此伯仁破产了，身败名裂。自此他成天借酒消愁，萎靡不振，且常自责，常长吁短叹，不再投身经商，也不做任何工作。美美本是一位勤奋关怀爱心的母亲，她悉心照顾家人，持家有道。几年前她家乡发生了一场相当大的意外，父母亲和他最爱的侄儿们不幸离世。知悉消息后，因无法前往家乡，后来更与丈夫和夫家家人因这情况闹翻了。结果他把一切痛苦压抑心底，常独自哭泣和自责。加上他认识了一些游手好闲的朋友，在他们影响下，每每不自觉地改变了，他不如以前的他，慢慢地变得自私自利，游手好闲，家务堆放不清理，子女的需要也不管，与那些不良朋友来往，成了他们的一份子。
当人陷入萎靡不振、颓丧消沉时，尽管没有严重的压力，但不是他自己的状态。萎靡不振的人往往会感到漫无目的，花很多时间浏览社群媒体，盯着电视或者看时钟发呆，而不积极地参与生活。虽然可能想做某件事，但缺乏精力或相信值得付出的努力。事实上，缺乏精力是衰弱的最大的影响。颓丧消沉有别于抑郁症、倦怠综合症。倦怠综合症是与工作有关而产生的现象，抑郁症是情绪的问题，而萎靡不振则是一种无法用言语描绘却可以影响生活各个领域的整体状态，感到生活无目的、无意义，因而缺乏寻求幸福生活的活力和乐观思维动机的感受。由于其不可预测性，疲倦的感觉可能是一种常见的感觉，人们可以在几天或几周的时间里不断地进入和摆脱一种萎靡不振的状态。当人们陷入这种感觉并且没有工具摆脱困境时，最令人担忧的是萎靡不振可以渐渐演变成需要专业治疗的抑郁症、焦虑症。因为它的隐晦本质，我们也可以陷入其中而不自觉。当别人提醒我们懒惰、不求上进、缺乏生活动力、孤芳自赏、突然浪费时间、应尽的本分置之不理时，我们需要自我检视是否已陷入了这无形、防止我们人格与信仰成长的控制中。我们可以从不同方面检视，例如工作方面，萎靡不振的表现是感觉与同事疏远、烦躁、困惑或悲伤，无法对即将到来的项目感到兴奋，难以集中注意力或记住，对领导、同事和职业的愤世嫉俗，拖延或缺乏完成任务的动力。在个人生活方面，即使没有生病，却感到空虚 或生存危机，也缺乏幸福感，无法描述自己的感受，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可期待的，不愿意从事冒险活动或试图打破乏味的感觉，好像只是走过场。还有一个隐藏的情况，就是在建立和维持积极的关系变得更加困难，甚至导致越来越多的关系破裂冲突。每一天我们会几乎肯定被问到你好吗，虽然这是很自然的自动回答我很好，虽然这是一种正常的客套话，但简单的我很好的答案也会让我们很难意识到自己内心萎靡不振的症状，让萎靡不振占据了我们的身心灵而不自觉，致使我们错过成长的潜力。我们是否及早意识到这阻碍，而把这负面的影响转化成为成长的新契机？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萎靡不振、颓丧消沉第一部分。我们首先了解了萎靡不振、颓丧消沉是什么，然后列举了具体实例，再而探讨了颓丧消沉的成因及其影响。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萎靡不振、颓丧消沉第二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愿天主怜悯我们，降福我们，愿他的荣光照耀我们，让世人认识他的道路，使万民得知他的救赎，愿万民都踊跃欢欣，因为你按正义统治世人，在地上以公正领导万民。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愿天主给我们赐福，愿四节八方敬畏天主。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个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心得，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ato Jesus Christus.